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20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路易斯安那州惊爆大规模枪击案，8名儿童罹难；
洛杉矶女子涉嫌帮助伊朗走私军火被捕，恐面临20年刑期；
川普总统签行政令，加速研发治疗严重精神疾病的方案；
能源部长表示，油价到明年每加仑或低于3美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日凌晨，路易斯安那州史里夫波特市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家庭暴力枪击案。31岁男子埃尔金斯涉嫌在多个地点开枪，杀害8名孩童，其中7名是他的亲生子女，年龄介于1岁至15岁。事件还造成了2名女性与1名青少年受伤。史里夫波特警察局表示，警方于清晨6点多接获报案，案发范围横跨4处地点，现场相当混乱，共有10人中枪，仅2人幸存。嫌犯在犯案后驾车逃逸，最终在警方的追逐对抗中遭击毙。警方表示，嫌犯曾有枪械有关的前科，但是没有暴力犯罪记录，犯案动机仍待进一步厘清。史里夫波特市长阿塞诺表示，这是当地前所未见的重大悲剧。众议院长约翰逊发文说，在这个无比艰难的时刻，我们与受害者、他们的家人以及史里夫波特社区同在，并为他们祈祷。
美国联邦检察官周日表示，44岁的洛杉矶圣费南多谷女子马菲涉嫌替伊朗政府非法贩运军火给苏丹武装部队，周六晚上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联邦调查局逮捕，预计周一在联邦法院首次出庭。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20年徒刑。苏丹的惨烈内战已经进入第4年，正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和人道主义危机。检方指出，马菲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充当伊朗和苏丹武装部队之间的军火中介，他涉及非法贩运无人机、炸弹和大量弹药。起诉书显示，他和同伙在阿曼经营阿特拉斯国际商务，2025年收款超过700万美元，作为军火交易枢纽。走私武器包括价值超过7000万美元的莫哈基尔6无人机、沙赫德136自杀式无人机和500架神风无人机，还有55000个炸弹引信和大量的军备，包括7万把 AK-47、1000个火箭弹发射器和超过2.4亿发子弹。马菲是伊朗公民，2016年取得美国绿卡，长期居住在洛杉矶，并频繁往返伊朗和土耳其。目前本案仍在审理中。
川普总统周六签署行政命令，加速以致幻药物为基础的医学研究与治疗审查，并宣布拨款5000万美元支持伊波加因药物的研究，作为治疗严重精神疾病的创新替代方案。白宫新闻稿表示，全美超过1400万成年人患有严重精神疾病，其中约800万人依赖处方药治疗，但传统疗法对重度忧郁及物质滥用等复杂病例的疗效有限。新闻稿还指出，美国自杀率在2000年至2018年间增长 37%， 川普在第一任期内曾使其下降 5%，但新冠疫情及拜登政府封锁措施导致自杀率在2022年回升至峰值。联邦官员说，目前多数致幻药物属非法，但初步研究显示，伊波加因等药物有效抑制自杀念头，并帮助患者摆脱阿片类药物成瘾。退伍军人团体则表示，伊波加因有助于治疗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卫生部长小肯尼迪长期主张应将这类药物纳入心理健康治疗选项。 FDA 局长马卡里表示，相关药物审查最快可于今年夏天做出决定。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周日表示， 因伊朗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致能源价格飙升。这种涨价趋势不会马上显著改善，预计汽油价格可能要到明年才会降到每加仑3美元以下。赖特说，价格可能已经见顶，并将开始下降。当然，随着伊朗冲突得到解决，你会看到价格下降，各方面的能源价格都会下降。赖特还补充说，按通胀调整后的价格来看，油价低于每加仑3美元是难以令人置信的。我们在川普政府时期达到过这个水平，但经过通胀调整后，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个价格了。我们肯定会回到那个水平。自从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价格不断飙升，主要原因是伊朗基本上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而全球大约1/5的石油都要经过这条航运要道运输。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宣布美伊第二轮谈判，严厉警告革命卫队将完蛋，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周末陡然升级，伊朗上周末宣布开放海峡后，又突然无预警地对两艘船只开火，引发强烈谴责。川普总统周日表示，美伊第二轮会谈将在伊斯兰堡举行，但又传出伊朗拒绝参加第二轮会谈。川普透露，伊朗两派严重内斗，目前还没有赢家，并严厉警告伊朗革命卫队。伊朗局势因政治和军事动态升温而充满变数，请听报道。
伊朗局势持续紧绷，川普总统周日在真相社交上发文表示，美国代表团将于周一晚上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展开与伊朗的谈判，这将是双方停火之后的第二轮会谈，但是没有透露美方具体成员。多家媒体指出，副总统万斯将率团出席。伊朗消息人士则向 CNN 透露，伊朗代表团预计周二抵达伊斯兰堡，成员包括外长阿拉格奇和国会议长加里巴夫，与上一轮相同。消息人士补充说，如果一切顺利，川普总统同意前往伊斯兰堡，伊朗总统也将前往，届时双方将签署联合伊斯兰堡宣言。不过，伊朗官方通讯社则报道说，德黑兰已拒绝参加第二轮会谈。谈判前夕，川普总统周日加大对伊朗施压，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想扮演强硬派，警告若拒绝美方协议将面临严重后果。总统强调，我们提出非常公平的协议，如果他们不接受，美国将摧毁伊朗的每一座发电厂和桥梁，我不再当好好先生，他们将迅速崩溃。总统周日还披露，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行动后，伊朗多个层级的领导层已被消灭，出现权力真空，伊朗温和派与激进派正在内斗，目前尚无赢家。伊朗内斗最近几天表现尤为明显，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于周末再度升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上周曾宣布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不到24小时，伊斯兰革命卫队周六又推翻了决定，宣布重新封锁海峡，并出动快艇攻击船只。航运追踪资料显示，两艘印度船只在海峡遭到伊斯兰革命卫队开火，其中一艘为载运约200万桶伊拉克原油的超级油轮。该油轮船员当时惊恐的录音传出，他对着无线电向革命卫队喊话说，这里是三马赫拉德号，你们已经批准我们通行了，我的名字在你们的名单上排第二，为什么现在又向我们开火？事件引发印度政府强烈抗议，川普对此强烈谴责，指出伊朗已违反2周停火协议。随着停火协议将于周二到期，加上伊朗内部权力混乱和安全局势恶化，外界质疑第二轮美伊谈判是否仍能如期举行。尽管关键斡旋国巴基斯坦尚未正式宣布谈判安排，但伊斯兰堡已大幅加强安全措施。多家外媒指出，包括万豪酒店与塞琳娜酒店周边已部署了武装警卫和路障，多条道路封锁并改道，显示当地正在为高层会谈做准备。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过去3年间，至少11名顶尖科学家神秘死亡或失踪，引起国会关注。 重量级议员科莫周日警告，事件恐涉及险恶阴谋并威胁国家安全，已向四个政府部门发出调查通知。国会众议员伯利森更指出，失踪背后可能涉及中共、俄罗斯或伊朗的不法分子。请听报道。
美国在过去三年内，至少有11名与核能和航天相关的顶尖科学家在神秘情况下死亡或失踪，案件疑点重重，引起国会的高度关注。国会众院监督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科莫周日警告说，最初他认为这些失踪事件像某种疯狂的阴谋论，但随着细节曝光，发现可能真的隐藏着某种邪恶阴谋。他说，国会已向战争部、联邦调查局、国家航空航天局及能源部发出通知，要求提供这11名科学家遭遇的资料，以厘清真相，并计划未来传唤相关机构负责人到国会作证。川普总统上周四已下令调查，表示希望这些只是随机事件，预计在接下来一周半内就会知道结果。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成员、共和党众议员伯利森上周五也指出，他的办公室早在总统下令调查前一年就已经注意到部分过于巧合的失踪案例。他认为这些科学家的命运几乎可以确定与他们接触的某些航天、国防和不明飞行物相关机密有关，而且可能涉及来自中共、俄罗斯或伊朗的不法分子。伯利森强调，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科学家应该是感受到某种威胁，于是在消失之前把所有的设备都留在家里。这些情况极不寻常。他特别提到，曾任空军研究实验室主管的退役空军少将麦卡斯兰今年2月份失踪的案例。伯利森曾两度联系他，询问他对不明异常现象的研究，之后他就失踪了。在已知的11个案例中，最年轻的是34岁的实验动力系统研究员埃斯克里奇，他于2022年6月11号在阿拉巴马州的家中死亡。其他人还包括航太总署科学家雷扎、工程师麦瓦尔德、研究员希克斯，以及与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人员卡西亚斯与查维斯，还有麻省理工物理学家卢雷罗、天体物理学家格列尔迈尔等人。科莫强调，全球多国长期试图获取美国在核能与高端科技领域的关键知识，而这些失踪或死亡的科学家正是相关领域的核心人物，他们要么已经遇害，要么下落不明。他呼吁知情人士向国会提供线索，并提醒所有参与美国核计划与敏感研究的人员提高警觉，以防潜在威胁扩大。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共跨国镇压。FBI 称，美境内诈骗犯罪日益猖獗，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20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澳大利亚、日本强化区域防卫合作，打造11艘顶级护卫舰；
朝鲜再射导弹，挑衅升高；日本强烈抗议全面戒备
；P8A 执行国际巡逻任务，惹恼中共；新西兰反击。
袭击洛杉矶三退役工，歹徒被逮捕关押。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澳大利亚于日本周六宣布，正式签署共同开发澳洲海军新军舰的合约，项目总价值约144亿美元，将由日本三菱重工为澳洲建造11艘最上级巡防舰的改良型。这些舰艇不仅将是澳洲海军现代化的核心，更被视为日本自2014年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以来最具战略影响力的国防装备外销案。同时也表明，面对中共不断加剧的军事威胁， 澳大利亚正在加紧整顿军事力量，建立更广泛的安全合作关系。根据计划，澳洲将让11艘最上级的护卫舰取代老旧的安扎克级巡防舰舰队，其中前三艘护卫舰由三菱重工在日本长崎造船厂建造，预计2029年交船，2030年服役。后续八艘则计划转移至澳洲西部的亨德森造船厂，由澳洲造船巨头 Austal 负责在地组装，借此强化澳洲本土的国防工业韧性。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说，这是一项历史性协议。他还强调，日澳安全关系的发展没有上限。
朝鲜19号上午大约6点再次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经研判都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海域。日本政府立即在首相官邸召开紧急应对会议，首相高市早苗下达三项指示，要求全力收集和分析情报，迅速向国民发布准确信息，确认航空器和船舶安全，并对任何突发情况保持高度戒备。日本防卫省随后召开记者会，指出朝鲜反复发射弹道导弹已经对日本、东北亚和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全构成威胁。日方表示，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朝鲜提出正式抗议。这是朝鲜今年第7次发射弹道导弹，也是4月份以来的第4次。韩国也已经召开紧急安全会议，加强监控和戒备。
一架新西兰空军以 8A 海神巡逻机在执行任务时遭中共指控骚扰，新西兰周六对此作出反击。新西兰国防军在声明中表示，这架 P8A 反潜巡逻机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执行监测朝鲜规避制裁的长期国际任务。官员强调，机组人员操作专业，完全符合国际法与该地区的民航程序。针对中国外交部称其在黄海和东海进行近距离侦察和骚扰的指控，新西兰国防军发言人予以澄清，称自2018年以来，新西兰一直为联合国的制裁监测做出贡献，监测发生在黄海和东海的违反联合国禁令、与朝鲜往来的精炼石油等物资的船对船转运行为。这项名为太平洋安全事务交易所的任务是由美国国务院牵头的多国联盟，旨在切断朝鲜核计划物资链。
周日下午，一名歹徒在南加州洛杉矶县工业市袭击了一名三退义工，致使他的头部和手部受伤。目前施暴男子已经被警方逮捕关押。三退是指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受袭击的义工法轮功学员张女士说，施暴者一边跑一边拿石头砸人，然后在大约一米的距离外对准他的眼睛丢硬铁丝，还大喊大叫，幸好他都躲过去了。随后施暴者一路跑进一个小型的商圈，张女士再次开口要回私人物品，施暴者随手抄起旁边树下一根分叉的粗树枝砸向他的后脑勺，他在阻挡的过程中还伤到了手臂。张女士说，商圈里的民众关注到此事，施暴者迅速被好几个人合力制服，四辆警车随后抵达现场，把嫌犯抓上了警车。负责逮捕的警察表示，这是一起刑事案件，嫌犯的行为不仅涉及抢劫，更在过程中使用武器伤人，很明显触犯法律。张女士说，美国是自由社会，人们拥有信仰和言论自由，那些暴力之徒应该立刻警醒收手，不要变成中共的牺牲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跨国镇压。 FBI 表示，美国境内诈骗犯罪日益猖獗，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旗下的太空公司蓝色起源在周日首次重复使用推进器，成功发射了 New Glenn 火箭，但没能把搭载的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据报道，New Glenn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场起飞，可重复使用的第一节推进器在十分钟后返回地球，成功降落在大西洋的一艘驳船上。这枚火箭搭载了 AST Space Mobile 公司制造的卫星。尽管卫星已经和 New Glenn 第二节火箭分离，但进入错误的轨道只能让卫星脱轨，任它在大气层中烧毁。 New Glenn 是蓝色起源太空探索计划的核心，进度已经落后好几年。这次事故显示，蓝色起源期望和 SpaceX 猎鹰9号竞争的计划将不得不面临更严重的延宕。
OpenAI 旗下视频工具 Sora 以及人工智能科学研究项目负责人杜于上周五宣布离职。这次变动正值 OpenAI 聚焦企业级 AI 业务并即将推出其超级应用之际。 OpenAI 科学研究部门是人工智能平台 Prince 的研发团队，这个平台旨在加速科学研究进程。公司透露，这个团队将被并入其他研究团队。而 Sora 平台每天的算力成本高达$1,000,000，已于上个月关停。据悉， OpenAI 企业应用首席技术官斯纳拉亚南也将离职，他已向内部宣布辞职，此举是为了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三星正全力推进下一代高频宽记忆体 HBM 产品的研发进程，力求在高端 AI 记忆体市场进一步巩固自身优势。业内人士透露，三星的目标是在五月中旬之前由代工部门成功生产出 HBM4E 核心逻辑芯片的样品，确认各项指标达到预期后，这些样品将被送往英伟达进行进一步验证。在技术规格方面，三星电子的 HBM4E 和前代 HBM4 保持一致，都采用 1C 纳米 DRAM 带和4纳米 Base 带。不过，三星在工艺细节上进行了精心改进和优化，目的在于提升产品的整体性能和竞争力。三星晶圆代工部门承担关键的生产任务，他们需要在五月中旬前完成样品 base 带的生产，随后交付给记忆体业务部门，以开展后续的 3D 封装工序。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喜丽，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联邦调查局一名特别探员4月18号以不具名的方式在旧金山示警美国境内跨国镇压的威胁增加，内容剑指中共，并涉及俄罗斯和伊朗。他说，假冒中国公安在美国进行诈骗的犯罪行为越来越猖獗。请听报道。
为对抗美国境内跨国镇压和金融诈骗，周六，联邦调查局 FBI 特别探员、法务会计到驻旧金山办事处宣导。法务会计指出，美国境内人士2025年因投资诈骗损失高达79亿美元，较2024年的57亿美元大幅增加，以年轻人通报案件为大宗。中央社报道，驻旧金山办事处近年接获多起留学生遭诈骗通报。其中一起重要案件发生在2023年，一名在湾区知名大学就读的女学生初到美国，受到假冒中共公安的歹徒严厉威吓，远端视讯控制历时3个多月，陆续被诈骗约7万美元，险些再被骗走20万美元。歹徒甚至一度指控女学生涉入一起国际重大通缉案，称将秘密派国际刑警赴美，把她逮捕回中国受审，并要求她在美国当地接受远距调查，且不可向任何人透露案情。 FBI 特别探员指出，这类结合跨国镇压和金融诈骗的犯罪手法在美国日益猖獗，且歹徒通常锁定海外华人下手。诈骗计划可分为几个步骤，歹徒会先自称代表中共当局，以电话或简讯联系受害者，告知其涉入某项刑事活动，若不配合调查，恐遭驱逐甚至被逮捕或遣返回中国，并进一步恐吓受害者把款项汇入中国银行账户，以证明清白。特别探员表示，受害者不分年龄，从大学生到年长者都有。针对跨国镇压，特别探员也强调，这是外国政府指示下的行动，他们把手伸入美国执法，常见目标包括人权倡议者、异议人士、记者、政府敌对者、少数族裔。 特别探员提到多起中共进行跨国镇压的案例，手法多端，当中包括网络肉搜，将受害者个人资料放上网，使其可能不止被骚扰，而是会遭到实际攻击。有的还会滥用国际刑警的红色通缉令，对在海外的人施压。FBI 强调，目前在美国境内，这类活动比较活跃的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相关部门已经加强监测，也提醒大家，如果接到类似电话，一定不要轻信，更不要转账，要及时联系当地警方核实。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早上爬不起来，下午三点脑袋放空，晚上明明很累，但是却睡不熟。其实不是您老了，也不是您懒，而是您的身体在提醒您元气不够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随时随地补回来的方法，来自韩国景山的生黄片，它选用四到六年根的高丽人参，经过传统的九蒸九晒，做成活性更高的黑参，再以天然蜂蜜低温润制，做成一片一片的小切片，出门放口袋，累了饿了开个会之前一片入口，就能把精神拉回来。
黑参厉害在哪里呢？它不是咖啡那种刺激一下就坠回去的提神，它是从底层改善疲劳，提升免疫，促进循环，帮助记忆，这些功能都已经被韩国官方列入健康食品功效。所以您不是在吃零食，您是在补底气。重点是它真的很好吃，蜂蜜的温润加上黑参的回甘，不苦不燥，连不爱人参的人都愿意吃。一天一片，慢慢把代谢和循环打开，精神会更稳，专注时间更长，脸色也会更亮，不容易累。
如果您经常熬夜久坐出差，换季容易疲倦，这一盒就是您的口袋能量站。更重要的是，现在到 FM961.net 下单，85折优惠。不要等到累垮了才想办法救，从今天开始，赶紧把元气、好气色、好精神慢慢补回来吧。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在等着您。